上次我们讲到呢，就是说神的这个信仰的种绳，过一段时间一定要来校准，就像建房子一样，那种绳拉不准的话，那建歪怎么办？建歪再回头的时候就比较麻烦。事实上呢，在信仰里面，好多时候我们做，过一段时间发现，哎呦，怎么好像没有神的同在？什么好多事情好像怎么离原来的信仰觉得很远很远呢？是因为我们需要再次回到这个真理的根基，把那个信仰的种绳呢要来校准。Gary，Hello，
他上厕所。
哦 ，OK， 也欢迎你们来听啊，也可以提问，
对，
提问牧师，挑战牧师，哈利路亚。那今天呢，我要讲就是说这个，当我们的模式正确的时候呢，神的荣耀就降临。我们唱到歌呢，就是说见天敞开，神的荣耀降下来。那神的荣耀是什么？神的荣耀降下来是怎么样的？大家想想，或者你圣经里面，或者你经历过，我互动一下，省得大家睡觉。他的荣耀见证是怎么样？是什么一个表现形式？
光大能。
大能。
哎。
哎，哈利路亚。
喜乐。
喜乐。好，哈利路亚。自由。Okay、
和平。
嗯。那你读旧约的时候呢，就神的荣耀降临的时候，你当时是摩西的这个会幕建成的时候，建到最后呢，神的荣耀降临的时候呢，那祭司都奔葬礼供职，奔葬礼。荣耀呢，在圣经里面原文里面就是神的分量，什么东西都有一个分量，就是它的重量。神自己的分量领到，神领到的时候它是有分量的。今天如果乾隆皇帝在我们中间轿子抬到了，那是很有分量，知道吗？大家感受到那个分量。但是神的分量领导呢，是一个两刃的剑。一方面呢，因为他的宝座是公义，会带来审判；他的宝座的根基呢是公义和公平，所以他会带下来。他有什么都正了，不正的东西呢，在他的面前不能存留。另一方面呢，他又是慈爱，啊，他又是完全的慈爱。所以呢，这是神的慈爱里面呢带着救赎，对吧？带着供应，带着医治。哈利路亚。那我们呢，基督徒，全世界都需要神的荣耀。但是呢，神就先拣选了以色列，从以色列亚伯拉罕的生出属灵的儿女来，就是教会。今天我们教会呢，承担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，就是要把光，把神的荣耀要带给这个世界。我们要祷告教会真的来发光，哈利路亚，那就是神的荣耀要来彰显。在这个讲到这个，当我们模式正确的时候，神的荣耀就会建立的时候呢，我要讲讲一个犹太人的一个布道家，他是这个犹太人信耶稣的，叫 Dick Rubin。我建议大家呢有机会去听听他的道，你的英文如果好的话，我不知道有没有中文的翻译。 Dick Rubin R-E-U-B-E-N Dick Rubin， 他这个人呢很特别，他原来是帮派，纽约帮派的一个头目，结果后来呢，他的妈妈为他祷告很多年就信主，信主以后呢，他就开始传福音，神迹奇事随着他。后来呢，他就问他妈，他说：“是不是我这么对犹太人的东西很感兴趣？律法也很感兴趣，对旧约也很感兴趣。我们祖上有没有犹太人的血统啊？”他妈一直没有告诉他是犹太人。他妈妈说：“是我们是犹太人。”所以后来他就回去研究旧约。在这个大概在1997年左右，他在这个 Brownsville Pensacola 美国的教会，请那个教会请他去讲一系列讲道呢，他把旧约里面的圣殿、祭祀的外袍啊，圣殿里面的摆设啊，这个所有的祭这些讲了一遍以后呢，他就发预言说，这个模式对了以后呢，神的荣耀要建立，大复兴要在这里来临。后来那个教会就开始就有复兴，复兴持续好多年，是就 Pensacola Revival， 大家如果查的话。 持续就持续了好多年。那我建议您您呢有机会去看看他的这个讲道啊，听听他的讲道。那我呢也有这个感动，我觉着一直有这个感动来研究啊旧约和新约的这样一个关系。而且呢这个旧约怎么讲，他就是把这个新约呢铺垫做了铺垫，为耶稣的来临呢一直在铺垫，这几千年来一直在铺垫让耶稣来来临。那我们呢要来，如果神愿意的话，在以下的几周或者几个月呢，我要讲讲这个摩西的会幕，包括祭司他怎么样来在预表着耶稣基督。当我们把这个模式做对的时候，荣耀就会降临。当时的摩西呢，在旧约的时候，当他的会幕建好的时候，神的荣耀就降临。而且但是呢，他建的每一步啊，神说你都要按我指示你的样式来建，你不能按你自己的样式去建。大家明白，我们建造教会，我们建造我们个人的生命呢，不能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去建。自己的意思建呢，你建得再好，神不买我们的账。那很简单，因为他是创造主，他有他的创造人啊，创造事物呢，他有他的规律。我们认为好的东西不见得真的是好的，不见得真的能解决问题。就像川普觉得给加拿大加25%的关税，给中国加100%的关税，就可以解决他们的经济问题，不见得。他认为他很笃定的认为可以来解决问题，但是不见得。所以我们人呢也会这样，老觉得我们有好多的方法可以真正的来解决问题，是不是？我们中国人教孩子有一套，我这样叫他去上哈佛大学，他不一定。即使哈佛出来，也不一定就是生活就很好，对吧？所以呢，就是神呢，他要让人呢，就是说，进入这个完全和健康。我们说这个救赎呢，是要按他的方法，他的样式，不能按照我们自己的样式。啊，我们自己的样式，神看了以后呢，他会怜悯，以怜爱的阳光会看着我们说，孩子你真可爱，但是呢不能用你的方法，对不起，你的这个方法不行。从头到尾圣经里面神从来不用人的方法，从来不用。这一点好多人也是很不服气的，不信主的人也不服气，信主的人也不服气，我们一开始都不太服气，说神就一定要用你的办法。我还记得好多年前有一个小姐妹，年轻的，她跟我们夫妻俩关系挺好的，常常谈话很敞开，她也很爱主。她说：“哎呀，神要我们做束缚，我们连个人的意志都没有，选择都没有，觉得很惨兮兮。”我觉得这句话挺有意思啊，连个人的意志都没有，对吧？也不能做什么选择，是不是很惨啊？大家有没有想过？对，某种意义上讲听起来是对的，很对的。但是呢，真正我们跟神建立关系，按他的样式建造，那就不一样。他就说要建立人真正的恢复这个健康的时候，你知道那完全不一样。他给我们的是真正的自由啊，真正的健康，真正的完全，真正的智慧。那第一节经文呢，我们要看看这个创世纪第二章26节，第一章26节，第一章26节呢讲到，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神就赐福给他们，又对他们说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也要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性的活物。那一开始神造人的时候呢，是按照谁的形象造的？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的，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的。 但是呢后来这个形象就破碎啊，我们啊知道就这个圣经里面的故事，就是他们吃了那个禁果，对吧，犯了罪，然后就离神越来越远。离神越来越远呢，不仅仅是说距离上远，而是形象也远。这个形象呢，不仅仅包括长的样子像啊，其实神没有这个没有这个肉体的一个形象，主要讲的是灵里面的形象，对吧，啊，灵里面的公义良善，对吧，智慧，这些东西，这神里面有完全的东西呢，他赐给了人，但是呢这个破碎了，破碎了就叫做罪。这个罪呢，有一个神学家讲得很好，写了一本书，他说罪其实可以总结为一点，就是叫做破碎。原来一个完整的东西呢，有罪以后就破碎了，人和神的关系破碎了，人自己的灵魂体破碎了，人和人的关系破碎了，人和动物的关系破碎了，人和自然的关系破碎了，就你就发现都是破碎了。那神呢，是通过耶稣要再次的要重新来恢复我们这个信心，不仅仅是恢复，其实是整个过程，从亚当这个亚伯拉罕这个都是重新在耶稣里面，应该说是正在塑造，正在塑造。用这个恢复这个词呢，其实是有一点点不太符合圣经。我们不是要回到亚当，我们是走到哪里，要到耶稣。耶稣是真正神所命定的他的儿子，来，一切都是为他造的，这个造不是为亚当造的，所以用恢复这个词是有点不太对的。但是呢，神造亚当的时候呢，是按他的形象造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这讲到这里呢，就是我们要恢复人的形象的话呢，必须要用神的样式去恢复，对吧？我们不能按照我们的样式说，我认为这个很好，啊，我教导我的孩子这样教导他就成功，那样教导，或者说我要这样，有疾病以后我要这样治那样治，对吧？所以啊，神的办法去治，啊，神可能借着一些大夫呢，大夫学了一定的这个神的法则啊，他可以治的比我们自己治要好。对不对？哈利路亚。那我们的灵魂体呢，都要得医治。所以我们呢，是按神的形象造的呢，再次要恢复神的这样一个样式。那在这个圣经呢，圣经里面呢，从这个亚当开始堕落以后呢，神就在找人，找人他能够把这样一个使命托付给他。一开始找到了挪亚，挪亚造了方舟保存了人类，后来呢，挪亚的子孙里面找到谁呢？找到这个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呢听从神的，那就是接受他的祝福，他要成为万国的祝福，来到迦南地。那后来呢，就在他的儿子孙子跟他立约，儿子孙子甚至雅各里面呢，啊，的十二支派就接受神的一个祝福。但是呢，神所命定的说，亚伯拉罕的后裔将来要砸烂这个蛇的头。这个后裔呢，指的是耶稣基督。那后来一直到大卫，神给大卫，这是亚伯拉罕的后代，重新立约，君王要从你而出，他要永远坐在你的宝座上。一直是指向耶稣基督。那旧约是干什么的呢？我们说我们新约里面是恩典，对吧？神耶稣已经来了，赎罪了，为我们赎罪了。旧约是做什么？那圣经里面怎么讲旧约和神约的新约的关系呢？我们看看这个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一节。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一节，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，不是本物的真相，总不能借着明年呈现一样的祭物，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。那这里呢，我们就集中在前半段，说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，不是本物的真相。英文呢就说 The law is only the shadow of the good things that are coming。 是 shadow，就是一个影子。 好多时候我们看到影子就知道本体来了，明白？好多时候我们现在又看到影子才看到本体。就像乌云密布的时候呢，其实太阳还在那里，但是我们看到好多的影子，云的影子的时候，我们知道那里有太阳，知道那里有太阳。但是如果没有太阳呢，它是不会有影子的，不会有影子的。有一个弟兄叫卢宗，香港的一个哲学家，他呢特别爱说这个弟兄呢，写了一本小册子，很好，我觉得从哲学家的角度。那好多人说呢，他说我看不见耶稣，也要我看见耶稣。他就用一句话说，好多人说，就像你要看到太阳，我要看到太阳。其实呢，问题不在于你能不能看到太阳，而是没有太阳你就什么也看不见。他说你没有太阳是什么也看不见的。我们是不是说我要看到耶稣？其实没有耶稣呢，没有神，我们呢什么也看不见。问题在这个地方，这就为什么要让神的眼是这样子。我们说我们要看见神，没有神你看不见，没有太阳你看不见东西，不是说你非要看到太阳。我们要把这个关系搞清楚，就说影子呢，好多时候就先有影子来的时候呢，我知道本体在哪里，但是呢本体离我们太远的时候呢，这个影子想就会出来。影子就代表着那边有一个本体，我们先要通过影子来认本体。我们再看看这个加拉太书第三章24节，这样律法是我们蒙训的师傅，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使我们因信成义。23节，当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先，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，是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。这样律法是我们蒙训的师傅，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使我们因信成义。这里讲到呢，就是说在这个因信称义的得救的道理来之前呢，我们人都圈在这个律法之下。律法呢是一个我们蒙训的一个师傅，把我们要领到哪里，领到基督那里。律法不是要把我们所有的人要引到基督那里，这就是律法的一个功能。律法也可以说代表旧约啊，他要把我们领到基督那边去。那大家可能我好多很少在这里讲这种道，就是律法讲这种道。有的人我们不太喜欢去思考这些细节的东西啊，或者理论性的东西，但是理论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呢，就是说旧约里面记载的东西呢，就是在指向耶稣，要把耶稣要引进来，把耶稣要来显明。这种启示呢，神给人类的启示呢，它是渐进式的，越启示越清楚，越启示越清楚，越启示越清楚。那或者说呢，一开始不完全的，越启示越完全，越启示越完全。所以你发现旧约里面很少讲到这个地狱的事情，也是不清楚，是模糊的，也讲到一点点的。但是呢耶稣来的时候呢，天堂也启示得很清楚，地狱也启示得越来越清楚。讲地狱最多的是谁讲的？是耶稣讲的，是耶稣讲的。所以他是逐渐的一个启示。但是新约既然来了，耶稣来了呢，旧约是不是就不重要呢？不是这样的，弟兄姐妹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耶稣是来成全一切的律法的，就是我们上了大学，我们不能说小学就不重要，对吧？我们上过学的人，其实我有时候我们说，哎呀，我学那个东西真浪费。我自己有时候也是，好多人也是， 哎呀，你现在做牧师，以前学什么核物理博士，全浪费了，读大学也浪费了。我一想有道理，但是后来想想也不对，也不对，他没有浪费，没有浪费。我说你都能读大学，读小学干什么？不是，是先要读小学，再读大学。没有小学就没法读大学，是这样的。所以旧约呢，在奠定新约的基础。旧约里面讲的好多东西，新约不再讲。不是说旧约不重要，或者新约没有强调，是因为旧约已经怎么样，已经讲过了。已经讲过了。那今天我们再次的要回到最主要的呢，就回到这个摩西的会幕。摩西的会幕，我请这个阿翁放一下这个会幕的一个简图。这个会幕呢，当时就是说神给以色列人在西奈上颁布了十诫以后呢，就让摩西开始建一个会幕，就怎么样来敬拜他，怎么样来献祭，就天上来指示他这个样式，说你要怎么建。那这是一个平面图。那现在好多人呢也根据圣经里面的这个写法呢，试图去回复这样一个，把它画得很好。但是呢，我用这个简图。那为什么用呢？我觉得简图呢，给大家留很多的空间去根据圣经去思考。而任何的图像呢，如果太清楚的话，其实影响，我认为啊，是影响我们对神的一个理解，影响我们对神的一个理解。比如说现在好多人这个耶稣的像啊，说我觉得耶稣长得这样那样，这些东西它会影响我们对神的理解。包括圣经，关于圣经的电影呢，看可以看，但是看了以后呢，好多时候我们要小心，它会影响我们对神的理解，因为是那个导演，但是编剧呢，根据他的意思这样做。但是圣经里面有的意思可能跟他的是不一样的，甚至有更深层的意思。所以呢，我们最好是回到圣经上去，圣经上讲什么，我们再去去来根据圣灵的带领来把它整合起来。那我为什么这样讲呢？给你举一个例子，就是说，那有的人画这个图呢，这个会幕的门啊，这个红色的啊，红色的这个门啊，这个是外院，外院也有个门，那个是红色的，对吧？那画的时候呢，这个圣经上讲呢，它有四种颜色啊，四种颜色。那有人呢就认为这四种颜色是紫色、蓝色一道门帘，紫色一道门帘，白色一道门帘，红色一道门帘。那另外的人画的时候呢，他就说这红色、紫色、蓝色和白色呢是织在一起。那究竟是织在一起还是不织在一起呢？圣经里面没说，摩西没说，明白。但是呢，这四种颜色非常重要，而且它圣经里面讲的次序也非常重要。所以呢，我们最好用这样一个简图来代表。那我为什么讲这个东西呢？大家一定要回到圣经上去。你现在有好多的什么讲道的呀，圣经上包括这个先知的预言啊，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上去。圣经在讲什么？圣经在讲什么？很重要。包括这个新约啊，新约里面就我们一过圣诞节的话呢，就在西方的传统教会里面呢，就要做这个圣母玛利亚抱着孩子，有这个东方的三个博士来，对吧，献上了黄金、麦药、末药和无限三种礼物，对吧？圣经上讲是几个博士啊？圣经上没有讲三个博士。你如果找到三个博士，你来找我，我就不当牧师了。圣经上没有讲是三个博士，圣经上讲呢，他们献了三种礼物。至于说几个博士呢，我们不知道，可能有十个，对不对？圣经没讲，但是为什么是三博士呢？因为是三种礼物嘛，那就一人一个礼物就挺好了，对不对？那我就举个简单的例子，我可能是过去学科学的啊，就是我们一定要回到那个原始的那个东西，不能说这个说也是对那个的，就回到原始的那个东西去。那这是 我觉得神给我们的一个恩赐吧，不会轻易去相信一个东西啊，我们都要去考证它，考证它。那这个见会幕的时候呢，我们要看几节经文，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第九节，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第九节啊，我就在这屏幕上看比较好。二十五章第九节，那神就告诉摩西，你要这样造会幕，这样造会幕，这样造这个月柜，这样造月柜的太月柜的杆子等等等等。但第九节呢讲到，制造帐幕和其中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。神说你一定要按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，不要认为你怎么好你就做，对吧？那神说你这个台月柜的杠子能用于造家木，造家木，如果是我的话，说神啊，这造家木这木头不好，我给你来一个什么什么什么铝合金、钛合金，这科学技术啊，神告诉他我就要造家木。对不对？四十节，我们再看看四十节。那又让他说呢，里面的灯台啊、井灯台啊、陈设品的桌子啊、香炉啊那些的，做完了也说什么要精圣，精圣做这些物件，都要照着在上上指示你的样式。See that you make them according to the pattern shown to you on the mountain.你要按我指示你的样式。我们再看看二十六章三十节，这里呢讲到什么呢？就说讲到这个又在继续的造了，继续造啊，继续造这些东西。三十节说要照着在上山指示你的样式立起帐幕，包括立帐幕都要按这个神所指示的样式。二十七章第八节，这里讲到了这个香坛啊，香坛，你要做帐幕的圆子啊，这个讲到第八节，要用网做坛，坛是空的。要照着在上上指示你的样式做的，都是照着上上指示的样子。那第七节很有意思，这杠要穿在坛两边的幌子内。这个香坛呢，它有两个幌子；祭坛呢，有四个幌子。祭坛为什么四个幌子？香坛为什么两个幌子？这都是有神的新月的预表在里面，我们以后来讲。所以呢，神叫摩西呢。造的时候呢，都要按他指示的样式。当他按照这一切都建完的时候呢，神的荣耀就降临了。出埃及记四十章，三十四到三十五。出埃及记四十章。三十四到三十五，OK， 三十三节，在帐幕和堂的四围立了圆围，把园子的门帘挂上，这样摩西就完了工。当时云彩遮盖会幕，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。摩西不能进会幕，因为云彩停在其上，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。这个就是当时啊，这个一建好的时候，完全完工的时候，按照神的样式，神的荣耀就降临。这就是为什么呢？就是说，当这个神的我们建造的模式如果对的话呢，神的荣耀就降临。这个荣耀呢，神在我们中间的时候呢，就把一切的意志、完全能力、爱都带下。刚才我们讲的，我们家庭需要神的荣耀。 当家庭按照神的样式建造的时候，就神的荣耀就建；当个人的生命呢，按照神的样式来建造的时候呢，就神的荣耀建造。教会也是一样。所以耶稣基督呢，在新约里面讲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讲到，他说：“我们就不放了，不放了。”就说，他说听了我的话就去行的什么，就像一个聪明的人把房子建在磐石上。风吹雨淋水冲撞着那房子，房子也不倒塌，对吧？这就简直是呢按照他所知识的样式去建。那个房子那个词呢，他用一个比喻说建房子，但是我觉得主也有另外一层意思。那个时代的人呢，建到房子都建的是家，家和房子是一个词。我说回家了，回家了。小时候回家就是回那个房子，没有别的房子。现在一个人有好多房子，回家不知道回哪里。有的人没房子但有家，有的人没家但有房子啊。那个时候有那句家就是房子，所有一家人都去那个房子，几代人都是那样，甚至几十代人都在那个地方。啊，我们那个庄子上都是姓王的，这面是姓王的，那面是姓丁的，那几十年。就是这样，几十代人都是这样。所以呢，讲到耶稣说呢，就把房子建在磐石上，也可以理解成把家建在磐石上。要把你的家要建在磐石上呢，就按耶稣基督的话去做。耶稣基督的话呢，包括新约、旧约，当然他在新约里面直接讲的话呢，就更加的重要。所以讲到这个模式正确的时候，神的荣耀就来建立。那我们再回到那张图，我相信我们中间的人都渴望荣耀建立，也渴望模式正确，对不对？没有一个人说我的模式，我不想我的模式正确，都想把模式搞对，对吧？都想做事情做对，都在想，是不是？谁自己说我就不想把事情做对？没有这样的人，对吧？没有这样的人。但是为什么就做错了呢？是因为我们好多时候没有按照神所指示的样式去做。那今天呢，有着时间的关系呢，我是大概讲一下这个，以后呢来细致的来讲。那第一个呢，我们看看这个出埃及记27章18节，等一会儿我们还是要回到这张图来。这个圣殿呢，它有三层，最大的那个呢就叫做一个院子，是一个圣殿的院子啊。那在里面呢就要圣所，在里面呢叫至圣所。这个院子呢，这个就是院子，这个黑色框的这个是院子啊。那边呢有一个门，它是坐西朝东。你发现很有意思啊，这个世界上好多这个皇帝的宫殿啊都是坐北朝南，但是神的殿呢是坐西朝东，很有意思啊。那为什么人会坐北朝南呢？因为好多这个文明的这些国家呀，因为他发现北极星啊是不变的那位置，所以他觉得那是天的这个很重要的地方，那是不变的地方，我要跟那个不变的那个对住，坐北朝南。坐北朝南，但是神呢是坐东朝西。那我的理解呢，不一定完全。那神呢永远是看到，让圣殿一开门就看到太阳，这个光辉就照进来，对吧？是太阳的光辉就要照进来，这是神的美意。随着这个地球的这样一个转动呢，就是说每一天从晚上到早晨，圣经里面呢，每一天都是从晚上到早晨，所以是今天的傍晚太阳落山就开始记一天，到明天的傍晚太阳落山，这就是一天。我们中国人呢计时呢是早上到晚上，就是从这个人就是 最后到死亡呗，对吧？所以一开始这个早晨啊，就慢慢慢慢到正午，完了最后衰落死亡，这是一种思维方式。但是呢，圣经里面的思维方式，先是黑夜，最后到白天。所以圣经里面为什么你读创世纪的时候呢，他就说是有晚上有白天，这是一天造东西七天。因为圣经里面的概念呢是先有一天是从黑夜开始，白天结束啊。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呢是白天开始黑夜结束。这简单的讲一点这个啊，就是说这个原则呢，27章的这个18节，原子要长啊，院子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个西北人这个四声乱用，院子要长100肘，宽50肘，高5肘，围子要用粘的细麻做，啊，带毛的做要用铜做，为什么是铜？啊，为什么？这以后我们再讲。那我要讲这个围子呢，要用棉的细麻做，细麻呢就是白色的。那今天我们的棉呢，如果是单纯的棉呢，也是白色的，细麻也是白色的。就这个原子呢，整个的这个围子啊，它是白色的。那么回到那张图，整个的围子是白色的。那这个黑色框子呢，就是大家想想，它是白色的，完全是白色的。是个白色的原则，那白色代表什么？
圣洁
是什么意思？
完全。
OK， 大家来讲讲圣洁。这讲的不对没关系，讲讲，你对圣洁的理解是什么？
干净。
嗯。
高尚。
无瑕疵。嗯、
无瑕疵。
圣洁呢是这样的，大家的都。都有点对，但是呢都不全对。但是我们必须要按神的样式来建造。圣洁这个词呢，在圣经里面就叫做分别出来，简单的来讲叫做分别出来，再稍微复杂一点呢叫做分别归耶和华，这叫圣洁。新约旧约都是这样，叫分别出来。分别出从哪里分别出来？从世俗里面，堕落的世界里面分别出来。当然这个你分别出来如果跟神在一起呢，当然你的道德也会完全，因为我们刚才讲了有神就可以得来一致。但是呢大家要小心，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不会带下神的能力来，但是神的能力在的时候呢会带下道德的高尚。还有讲到这个洁净也是这样，洁净这个可能更靠近一点。所以呢这个圣洁的意思叫做分别出来，简单的来讲叫做分别出来，分别为圣，归耶和华。就是这个以色列人呢，圣经里面讲他们是分别出来的神的百姓，走到哪里啊，就是独居的名，他们跟别的名字不一样啊，他们敬拜的方式也不一样，敬拜谁也不一样，做事情都不一样，这叫分别出来。在新约圣经里面，约翰福音第17章，耶稣也说：“我要让真理使他们称圣，我为他们的缘故呢，也分别为圣，他们也要分别为圣。”这叫做，就是要分别出来。大家讲分别出来。那当时的以色列人呢，这个理解啊。所以为什么这个后来的以色列人说神说你搞错了，他们的分别呢就是拼命在这个看得见的层面去分别，明白？看得见的层面去分别。但是呢神的意思呢最主要的是什么？在灵里面的分别。他们从拼命在看的说我是犹太人，你不是犹太人。 OK， 这个包括现在啊，他们安息日啊，安息日不能做工啊，说今天有什么工作要做的话呢，我们找个外邦人来说，我是犹太人，我不能做。包括他们有些地方的开光啊，今天开灯光灯忘记开了，说 我不能，这个是做工啊，我不能做，我要找一个外邦人来帮我做，明白？就是走到外在的东西去。那神呢，用这个外在的东西看得见的呢，他要让我们进入到这个内在，分别为圣。那基督徒呢，也是要分别为圣，所以分别出来很重要。我们的思想意念呢，要分别，要归向神，从这里呢要往里走。这里就是神 Holy of Holies 至圣所，至圣所里面有神的约柜，有基督伯天使的这个代表神的同在，在那个地方。所以这叫做分别为圣。所以我们的这个思想上、概念上呢，一定要改变。我们做基督徒呢，千万不要觉得哦，我来到教会就是要做一个不是不是，我要找一群道德高尚的人，或者找一群这个很干净的人，或者找一群这个怎么样的人啊？最后找得见找不见，也能找见。但是呢，有一个牧师讲得很好，他说：“你不要找一个完全的教会，如果有一个教会完全的话呢，你去以后他就不完全。所以你不要找这个完全的教会，你去就不完全，因为我们都不完全，对不对？”那分别呢，先从思想上的分别。我敬拜谁，我跟随谁，是一个动态啊。所以圣经上常用这个生命的比喻，就是把这种子种下去，它是好树，它必然结好果子。你不要老说你今天为什么没结好果子，对吧？你根本不是好树，你不能，你给它时间它才能结果子，对吧？你不要说你这个是怎么种了就不结果子呢，对吧？你给它时间。但是呢，它如果是苹果种子呢，它就要结苹果出来，种瓜它就要得瓜，种豆它就要得豆。你不要老觉得他为什么不出来，神会让他出来。那我们要做的呢，就是往里走。所以我们这个做基督徒呢，对教会的概念呢，一定要有一个变化。还有那我觉得今天这个事件呢，我再讲一点点，就是我们怎么样入门。这个出埃及记第27:16，院子的门当有帘子，长20肘，要拿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和粘的细麻，并绣花的手工制成。柱子4根，带毛的做4根。这个帘子呢，它就是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和粘的细麻，就是那个大门，院子的大门啊，不是院子的大门。我们再看另一个，出埃及记26:36。这里呢讲到的是什么呢？帐幕的门帘，这是圣所的门帘，你要拿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和粘的细麻，用绣花的手工制帐幕的门帘，也是这4种颜色，就是进入圣所。再看出埃及记26:31，再往下走，往上走一点。31呢讲的是什么呢？这个幔子呢是至圣所的门帘，你要用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和粘的细麻织幔子，以乔匠的手工绣上基路普。这是至圣所。我们再回到那个图，就是这个门。第一个门呢是什么颜色？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、白色，细麻就是白色制成的一个门帘。这第二道门呢也是什么？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啊，白色。这第三道门帘呢，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啊，白色。那为什么是这些颜色呢？而且都是一样的呢？蓝色代表什么？ 大家可以根据常识来讲，蓝色就代表天嘛，对吧？紫色代表什么？紫色代表皇家皇储的王。这个中国国外都是一样的，就是古代这个紫色呢，那时候紫色的布匹呢是最贵的，所以呢就是皇宫里才有。这紫色呢代表皇帝，黄色代表什么？红色代表血，对吧？白色呢？结晶。所以进每一道门呢，这个旧约里面呢，完全神的指示，不知道摩西懂不懂啊？摩西可能不懂，他这是非常的顺服。摩西是非常顺服的，所以他写的这个摩西五经是可信的，知道吗？现在科学家调整这个摩西五经啊，调整的人全信主，为什么？因为发现他全是对的，包括这个孩子生下来第八天要受割礼，那为什么第八天？现在科学家研究，第八天的时候呢，孩子生下来第八天呢，他那个血液里面有什么东西以后，他痊愈的最快，对吧？摩西他，我相信他不懂这个科学，他就说神说什么我就记载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就写个第七天，哦不对，第六天受割礼，对吧？或者第九天，他为什么要第八天呢？第七天不行，第七天是安息日，不能做。结果科学家发现是这样，对不对？摩西他就是顺服嘛。摩西太顺服了，如果摩西不顺服，我们就今天有很大的麻烦。那摩西就说写下来说是，哎，这个男的就生了女的。所有的人都说这个摩西写错了吧，都是女的生男的嘛，那鸡生蛋还是蛋生鸡，女的生男的，对吧？他就说非要说是男的生了一个女的，对吧？女的是从男的出来的，那怎么办？我们这个圣经好多人一开始就挑战，有就嗤笑。后来到上个世纪初的时候，这个遗传学还没有基因这一类的事情呢，遗传学就发现呢，这个人的这个染色体啊，男的性染色体有 XY， 女的呢只有 XXX。所以如果第一个人是女的，能不能出来男的？他是 XX， 他没有 Y， 他出不来男的。所以第一个人如果是男的的话，既有 X 又有 Y， 他就能出来女的。怪不得就是所有世界上的语言呢，就是男人他可以包括女人。你看所有的 language 都是人，就是代表男人女人，男人也可以代表男人女人，但是没有女人代表男人女人，很奇怪。今天没有女权主义在我们中间，所以我可以这样讲。如果有女权主义在这儿，我就不能讲。我有一次讲一个，关于一些启示，关于亚当夏娃的，我在一个教会讲的，访谈非常大，我不知道他们。Anyway， 那摩西呢非常的顺服，所以经常今天科学如果挑战的话，挑战不了。你一挑战就证明他是对的，只不过现在如果科学没有证明的话，就是科学需要再过几十年啊，包括这个宇宙大爆炸，我们的大学在这里啊。说一开始是光，神造了光，研究天体物理就知道最早就是光。宇宙大爆炸的时候，是宇宙像一个我们写字的一个句号那么大，极大的能量，无穷高的能量，极大的浓度，嘣就开始，它就是光。后来又形成各样的粒子啊，这些东西。那如果摩西要改写一下的话，那我们就不对了呀，就不对了。所以呢，摩西他就是顺服这些写下了。今天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呢，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、白色呢，是摩西他就是听到神给他这样讲，他就这样写。不知道他知道为什么这样。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就非常清楚，我们要进门，进到神的门里面去，要通过谁？通过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就是羊的门。约翰福音 我们要看一下约翰福音，约翰福音第十章，第九节，第八节，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，是强盗，羊却不听他。我就是门，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，并且出入得草吃。盗贼来，无非是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我来了，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耶稣基督就是那个门，我们救恩的门是他。这个代表的是谁呢？代表的是耶稣基督这个门啊。蓝色是什么？天。紫色是什么？王。红色是什么？血。白色是什么？洁净。天上来的王用他的宝血将我们洁净，让我们成为洁白。明白了意思？这就是十字架，完全的一个十字架。所以保罗讲呢，我们不闯别的，只闯耶稣和他定十字架，没有别的道。所以进第一道门呢，也要通过耶稣和他的十字架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能够走到这个献祭，我们自己当作祭献的，或者我们来献祭，或者 bronze lava， 这个是那个叫洗濯盆，洗礼啊，代表洗礼，接近我们的救我，都要靠神的恩典。就进到这个院子里面，拜院里面，都要靠神的恩典。第二道门是什么颜色？
蓝色、
紫色、朱红色、白色。第二道门还是靠谁？靠耶稣。弟兄姐妹，主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十四章，我们看看十四章。我觉着还是要翻一下圣经。十四章第六节，耶稣说：“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怎么样？就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”主耶稣说呢：“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不借着耶稣基督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，没有人能到那个至圣所去，没有人能进入神的同在里面去。”没有人从神那边能够得到任何的好处。所以呢，我们再次回到这个门帘子啊，就是说那还是第二道门，还是要通过耶稣基督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到教会了一定要认准神，什么？我们要仰望耶稣，没做什么事情，我们都要一个仰望的一个态度，感恩的一个态度。当我们知道这是通吹的恩典的时候呢，我们进入每一个门呢，都是靠着什么？耶稣基督的宝血，完全是恩典。弟兄姐妹，全是恩典的时候呢，你就一个感恩的心来了，对吧？为什么说要凡事感恩，对吧？不住的祷告，为什么不住的祷告？我们是靠着主啊，靠他的能力啊，常常的喜乐，因为神的恩典下来就喜乐了。哈利路亚。那这个地方呢，有 show bread， 橙色饼，抢到饼的时候尝到什么？食粮吗？圣经，金灯台是圣灵的光，这里有 out of incense， 香炉代表祈祷、代祷，你这个是靠这里最近的，祈祷的服饰是非常高的服饰，非常重要的服饰，非常贴近神心意的服饰。所以你发现了好多先知啊，或者骑士得到骑士的一种服饰呢，都是要祈祷里面来的。这边就进入 Holy of Holies， 那这道门行得靠耶稣的宝血，没有哪一道门是靠你自己的。那我们把这些模式如果 清楚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不再靠自己，再不再靠自己，也不靠别人。到教会来的时候呢，说感谢主，今天我能来到教会，能敬拜他。敬拜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就从这里往这里开始走，从这里再把荣耀带下来，能力带回家。那我们为什么需要教会呢？我们需要彼此呢？是因为这是神基督的身体啊。那以后有机会也讲这个基督的身体也跟这个圣殿有关系，我们各司其职，我们需要彼此。但是呢，我们的眼睛不要盯在这里，对吧？我们一盯的时候呢，我们可能从那个恩典里面没有看到恩典。我就觉得我有时候给这个我的太太开玩笑，我说你不要盯着我，盯着我，我的能力太有限了。要靠着神，哈利路亚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先讲到这里，因为以后会有很多，如果神若允许的话呢，我们把祭司的外袍啊，这个包括这个铜的这个祭坛啊，为什么是铜的？进到这里面呢，你发现就是金的，这面都是金的，这面是金和银，这面是铜。哎，这些东西我们有机会的话，我们来解释出来，解释出来，让大家知道呢，就是说旧约里面怎么样在预表着新约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我们感谢我们今天来到的面前，主啊，完全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。主啊，是的，主，天上来的王，他的宝血接近我们的罪，使我们白如雪。主啊，是的，主，我们以至于能够不断的靠着你进到父神的宝座面前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。是的，主，我们再次的说，主啊，谢谢你，你不看我们的过去，不看我们的罪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而是你把你的儿子裁判下来，主啊，钉在十字架上来担当我们一切的罪。主啊，我们今天信让来接受，信让来相信。主啊，你说显信的人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他就得救了。主啊，是的，主，我们今天得救，包括在以后的日子得救，在房事上得救，都是靠着耶稣的宝血，靠着耶稣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赞美你。主啊，这再次的把你的模式清清楚楚的来放在我们的里面，以后的日子，主啊，让我们心在你的这样一个旨意里面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